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主，谢谢你赐给我们那生命的话语，就是这生命的灵粮。主啊，你把这个新鲜的玛纳降下来，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带着心灵跟诚实来到你面前的主，你就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里面属灵的人透过你的灵粮就不断的成长。圣灵，求你运行在我们中间，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打开我们的心窍。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不单只是读到字面上的意思，而是真的可以读进神啊你的经意里面，让我们的灵饱足起来，让我们的灵充满你的能力，让我们的灵充满你的平安与喜乐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昨天是看到第二章，今天进入到第三章。所罗门这个字，它原文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啊，耶底底亚其实是神所爱的，神所喜悦的。好，所以所罗门因为大卫的缘故，我们知道他带着什么？神的一个恩宠，神喜悦大卫，神也喜悦所罗门。好，所以神要坚定他的国位。好，从大卫以后，世世代代，神的心意是期待大卫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可以坚定在这个国位上面，而且可以什么定义来跟随这位神。好，上一章其实提到，就是大卫老迈的时候，他劝勉所罗门王，就是说你当要刚强，而且做大丈夫。后面提到说你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提的，不论是律例、诫命、典章，以至于不论你往哪里去，你都亨通。好，这是大卫对所罗门的一个提醒。那当然，同样类似的话语，我们昨天有听到。好，在摩西要走之前，要交棒给约书亚之前，同样的也是在鼓励他。好，神也用这样的话语在鼓励我们。好，那我们看见大卫鼓励这个所罗门，他提出了要所罗门注意要处理四个人的事件。好，在昨天的那一章，我们看见不论是亚多尼亚，好，就是他的哥哥，还有亚比亚他是祭司，好，还有约押，好，是大元帅大将军，还有示每的问题。好，当然在这里其实大卫在提的是什么，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即将要进入到最后的时刻，他会交代他的下一个世代要注意什么事项。好，就像摩西也同样交代约书亚，好，要带领以色列人要过约旦和要得地为业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在这里，在前一章我们看见大卫在提醒的都是，如果你的国位要坚定的话，这几个事情都要去处理它，这几个事情都要去处理它。当然包含也有提到要感恩，要感谢。那但是我觉得我在读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也神也透过今天的经文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。我们父母亲常常在看我们的下一个世代，我们都知道提醒什么属世界的东西。好，例如我从小成长，我的父母亲就会跟我讲，你要把书念好，你要书念好，好，书念好以后，你才以后才能养活自己。好，我们比较少忽略。我们常常忽略到什么？提醒到我们的下一个世代是什么？跟生命有关，跟品格有关的事情。好，特别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大卫王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其实是情欲的问题。我们从前一章大卫所提醒的事情里面，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。好，因为大卫曾经在情欲上面跌倒，但是你看见了他的儿子们也在情欲上面跌倒。好，不论他的长子暗嫩，不论亚沙龙，好，不论这个亚多尼亚，好，其实都是好到所罗门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，我们会发现这个情欲的破口，这个生命的一个破口，它会不断的往下传递。所以我觉得这也在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，特别我们上个礼拜，我们有请到黄乃玉老师到我们中间来提醒我们。家庭其实是一个最核心的，而父母亲其实才是这个家庭最关键，可以影响我们下个世代的，而不是把孩子丢到学校，丢到教会，丢到外面的机构，说你们帮我把孩子带好。整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，其实是透过父母亲的互动，父母亲夫妻之间的互动，还有亲子之间的互动，以至于他的生命品格才能够健全起来。好，在前一章我们其实 看不见大卫在提醒这一块，所以你看到这一章一开始的部分，所罗门王就跌倒了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好吗？我们先读第一大段，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。
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，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，接她进入大卫城，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，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。当那些日子，百姓仍在丘坛献祭，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。所罗门爱耶和华，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。所罗门王上祭便去献祭，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，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。在祭便夜间梦中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：你愿我赐你什么？你可以求。所罗门说：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，你就向他大施恩典，又为他存留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得不可胜数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辨别是非。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？所人们因为求这事，就蒙主喜悦。
好，到这里就好。我们看到第二章其实最后一节经文提到，就是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。好，所以你知道当所罗门按着大卫的这个提醒，好，把看得见的这几个问题点处理掉之后，当然他的国位就坚定了。但是当他国位一坚定以后，或者是说当他登基完全掌权之后，你看见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好，在今天的第一节他就说，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，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。当我们认识神，当我们被神使用，或者是当我们呼召，你其实第一件事你想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看见当所罗门接棒了，他接了大卫的这个棒子了，可是他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其实并不是想到什么，哇，我爸爸曾经说过要为神建殿，他想到的并不是这个事情。那他为什么会去跟法老结亲呢？好，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，就是当一个幼年的王，或者是说他还没有成熟的王，当他起来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会不会害怕？我觉得是会的。好，不然大卫不会用那一句话在鼓励他，你要做大丈夫，你要刚强壮胆。就像约书亚刚要接棒的时候，过去前面都有摩西跟在摩西的后面，可是突然间我现在要出来接棒了，其实我里面都会有恐惧害怕。好，所以其实他为什么会去跟埃及结亲，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的确信心不足。你看从历代，就是从创世纪一路到后面列王记，到后面最后不论是犹大以色列，你有没有看见常常都是跟埃及连结？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我常常会选择什么？我要靠世界。其实你的国位能不能坚定，你的生命能不能丰盛，其实不是世界可以让你依靠的。就像所罗门他开始的第一步就踩错，如果他期待能够国位长存，在前一章里面其实已经提到，好，你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，不论你走到哪里就亨通。好，他有没有抓住神的应许？因为信心不足，所以采用什么联姻？好，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很多宫廷剧都是用什么和亲的方式，我跟这个强权联姻之后，我就有什么朋友，至少他不会打我。好，就算他没有办法帮我，但是至少他不会打我这样。好，所以你发现其实第一件事情他就踩错了。那当然错不只是这样，就是他还跟什么法老的女儿怎样为妻，娶他的女儿为妻。其实这一件事情是，其实你们认为是神所喜悦的吗？其实一定不是的。 好，因为从创世纪开始，神就说，就鼓励，不论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都告诉他们，你们不可娶外邦的女子为妻。那所罗门王是一个熟读神话语的人，那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个事情。好，当然你看见，未来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，你就会看见。好，我先读给大家听，十一章的一二节。好，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以外，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，就是摩押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赫人女子。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，其实在第三章这第一节一开口，第一节一开始的这一步，当他决定跟埃及的法老的女儿结婚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打开了一个什么破口，以至于他后面没有办法胜过什么情欲上面的试探，以至于他后面没办法胜过什么外邦人的女子，几乎里面有的通通都进来了。那在十一章的第二节，他讲到，好，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，好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，所罗门王这一步一踩错之后，对他的影响是一辈子的，特别他年老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是完全的偏离神，他娶了外邦人的女子，不单如此，就像神说的，最后他就跟着这些外邦人女子去拜外邦人的神，就转离开了这一位爱我们的主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第一步踩错，以至于后面不单是影响他自己哦，弟兄姐妹，列王记后面那些王都乱七八糟，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啊，都是随从什么世界，随从外邦，随从外邦人，他们甚至也是娶外邦的女子为妻，然后去拜这些巴利啊，这些假神。好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从我们自己开始，我们的第一步有没有踩对？当我决定回应神，当我被呼召，当我被拯救的时候，我的第一步选择的是什么？还是我继续在拉扯当中？还是我继续想要什么？六日来教会倚靠神，一到五我回到世界，继续过我世界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生活。好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好，再来你看见在第一节里面记载了他做了四件事。第一件事是与法老结亲，然后跟他的女儿结婚，然后把他接入所谓的大卫城。而第二件事情是 做什么？他造自己的宫殿，造自己的宫殿。第三件才是什么？造神的殿。第四才是建造什么？周围的城墙。你要知道，他因为造自己的宫殿，所以以至于整个后面你看到所罗门王的后半部，他们的国家状况会越来越衰弱，其实跟这个是也是有绝大部分的一个关系。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王他登基之后，他完全掌权之后，他所做的次序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？你觉得神希望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个人觉得是建殿啊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那个是从他爸爸时代，好，神就回应大卫说，我会让你建殿，但是是透过你儿子的手来建造。所以如果今天所罗门王第一步他是优先建神的殿，后面再建自己的不论是宫啊、城墙啊这些东西，会不会进入到去娶外邦人女子为妻？会不会进入到去跟埃及王连结？我认为可能不会。好，所以透过这里，我觉得神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的次序有没有踩对？我们人生的次序，活着的次序到底有没有正确？牧师常常告诉我们，先神后人在大地，那个关系有没有对呢？当他登基以后，他有没有第一件事情是来寻求神，感谢神说，神啊，谢谢你的保守，让我可以登基。我们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记载，而是他登基之后，当然他听爸爸的话非常好，先处理了什么看得见的敌人。可是那个看不见的敌人，那个灵界的影响却是在后面的。当然这我觉得也提醒我们丰富的家人们，包含在线上在看这个直播的，我们身为父母亲，或者是我们身为属灵的父母亲，孩子的次序 是跟谁学的？是跟我们学的，是跟父母亲学的，是跟小组长学的，是跟区长学的。你的次序会影响你的孩子的决定。好，这个是很关键。最近呢，我常常在处理青年的问题。好，当然不单是青年的问题，还有很多的家长，好，就是跑来找我说，哎，我的孩子现在离开神了，该怎么办？全心传道，你可以帮帮忙吗？可以把他们带回来吗？那我在跟他们聊过之后，我才发现啊，你的孩子已经高中了。那他在高中以前，他是在我们这边啊，是儿主啊，对啊，他也都有来啊。可是到国中之后，开始慢慢的他就少来了。到高中之后是完全不来。那我就开始更仔细的跟他聊说，哎啊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国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原来他国中那一段时间为什么会比较少来教会呢？哦，很简单，因为父母亲说功课第一，好，所以要去补习，然后要去补什么什么各样的学科，好，包含要学音乐，要养育他成为什么五育全才的人，好，所以你帮助你的孩子学习一件事情，其实神的事情可以放在后面啊，好，反正只要遇到考试啊，可以先不要来主日，好，先预备考试。啊，只要遇到要补音乐啊，可以不要来；要补英文，可以不要来。啊，什么都不要来。那你发现一件事情：当他上了高中，他有自我意识的时候，抱歉，他不再想听你讲。他不但不来教会，他也不去你想要他去的地方。去哪里？去补英文，去补音乐，去补这些。他想要的是什么？自由。我可以自由的跟同学出去，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。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时代很多的家庭，很多的孩子都面临到这个问题。所以我觉得神透过这个经文也在鼓励我们，从我们自己开始好吗？我们是别人的孩子，我们同样也是别人的父母亲。我没办法决定我的父母亲怎么教育养育我，但是我可以成为一个榜样，我可以帮助我自己以及我的后代不要进入到这个状况里面。好，不然当你养成他的次序，你把他的次序用世界的次序放到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你之后要再期待他，哇，什么先神后人在大地，那必须要行非常大的神迹，好，神把他扭转回来才有机会。好，所以我鼓励我们大家从我们自己开始，我能不能有一个正确的次序观？就像在这四件事情上面，如果我来排，我能不能先建神的殿呢？我能不能先看重跟神的关系呢？还是我先去找世界？好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神在提醒我们的地方。好，当然因为这个第一件事的败笔，以至于影响了整个所罗门王，到最后面你发现他是完全转离神，甚至有解经家就说他是什么敌基督。好，因为他到最后做得非常夸张，好，那些 拜偶像会干的事情他大概也都干遍了。好，你在圣经里面看到，好， 那些祭祀偶像所做的一些事情都他也都有参与。好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其实神在提醒我们，好，所罗门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倚靠埃及与法老结亲，但是实际上面当我们开始选择与世界连结的时候，你所影响的不是你现在看到的而已，而是开始你的后代全部都受到这个影响。所以作为父母亲的，作为属灵父母亲的，或者是未来你也会成为父母亲跟属灵父母亲的，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开始，把我们的次序，把我们的这个价值观要先调对来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见当所罗门王国被建立的时候，他所应该做的事情，刚刚我们有提到，如果是建殿那是何等的好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二节，第二节就有讲到。好，第二节他说，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，因为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。第二节其实很明显的在讲一件事情，这些的百姓，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在哪里献祭？秋坛。秋坛是什么？反正就是高山之处，好，就是山上，其实也是跟 迦南地的风俗习惯有关。好，你看那些异教他们的拜偶像的地方都要找高山，好，找山上。好，我们不要讲别人，我们自己的南投里面是不是就充满了庙宇？你去到南投啊埔里的时候，你去到那你就发现，哎，山上都是满满的什么偶像的庙。好，所以这些偶像的权势，他们也会用什么秋坛的方式来祭拜。当然，在这里他们敬拜的当然不是指那些偶像，而是指神。好，第三节他说，所罗门爱耶和华，遵行他大卫的律例，只是，好，只是要圈起来，还在秋坛献祭烧香。这个只是其实在讲是什么？神其实看这件事情是不好的，神从来没有讲过说应该在秋坛献祭哦。特别是你看在会幕时代，他们是在会幕献祭，对不对？有约柜，你要来到约柜的前面，神同在的地方献祭嘛。啊，你怎么会到随便到一处呢，就搞个一个秋坛来献祭给神呢？其实神并没有要我们这样做。那当然到后面建完殿之后，他们以色列人的整个生活宗教的信仰就是到什么神的殿来献祭。那就新约时代的我们，这个殿在哪里？当然我们现在在的这里是神的殿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当然在新约时代很重要，我们是圣灵的殿，是神的殿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他面前献祭？还是只有六日的时候有来到教会我才能够献祭啊？平常的时候呢都没有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，来帮助我们来看见指示。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很多这种指示？主啊，我很爱你，我全心爱你，只是我的工作还没做完。主啊，我好爱你，我好想把我的孩子献给你，只是我的孩子还没大学毕业，还没念完研究所，可以再等一下吗？主啊，我好爱你，但是我还没结婚，可以让我有一个婚姻，我就全心的来跟随你吗？哦，有很多人都会这样指示，可是你发现一旦神回应你的时候，你发现什么？诶，不是指示的问题，是根本什么找不到人了。连全心爱神都没有啦，连前面的那一段都没有了。好，所以你要知道所罗门他其实原文的意思是神所爱的，所以我们看见他在这里记载他行大卫所行的，表达对神的爱。但是所罗门的爱他有没有全心爱神啊？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是没有的，是有掺杂的。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神，虽然所罗门王第一步没有踩得很稳，也没有踩到对的方向，神有没有不爱他？神有没有立刻把他废掉啊？其实没有，神还是选择看他好的那一块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见，我们继续往下来读，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是第二段，是神对他的回应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。
神对他说，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向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向你的，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，就是富足尊荣，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人比你的。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。所罗门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又为他众民卜摆设筵席。
好，我们来看到，好，当在第二、第三节提到，就是说，百姓在秋坛献祭，而所罗门爱耶和华，他一样是在秋坛献祭，而且这个秋坛是在哪里？在哪一个地方？基遍嘛，是不是？他有提到有一个地名基遍，然后是一个极有名的、极大、极就是很大的一个坛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你发现，其实所罗门王的信仰纯不纯正？其实从这里看，好，其实我们发现也是受到世界、受到百姓的影响，受到人的影响。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因为看到百姓也是这样子拜， 对不对？所以他也就跟着去那样拜，而他献上，当然他献上很多的祭物，好，神是悦纳的，好，神是悦纳他的心，神是悦纳，只是在这个做法上面是不是真的完全合神心意呢？好，我个人认为并不完全。好，特别是当我看到在第二段的时候，经文十五节这边说，所罗门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然后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而且是在哪里献祭？约柜面前献祭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，这个才是神真正要的，是在耶路撒冷，而且是在约柜面前献祭。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会不会常常也是这样呢？我掺杂了很多世界，我掺杂了很多异教的东西混合在我的信仰里面，虽然我看似是一样是在敬畏神，我觉得神在帮助我们也要回到他的面前。好，特别在新约时代，耶稣说我们的神是一个灵，而拜他的人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。你有没有常常用你的心灵跟神来连结呢？还是只有礼拜天可以？因为来到教会，因为有牧师，因为有敬拜团才可以。你平常能不能在家里就有献祭烛坛的一个生活呢？你能不能有家庭的祭坛？能不能有个人的祭坛呢？还是你说哦，没有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那我要问大家，如果你只是礼拜天的基督徒，容我这样说，那跟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外邦人的频率是初一十五，而我们的频率是每个礼拜。好，弟兄姐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不是叫大家不要来主日。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跟神连结，是每天要跟神连结。好，不是只有什么礼拜天来，当然礼拜天来是对的，礼拜天来跟神连结，跟大家一起敬拜神，这是对的。可是不单只是要这样，神要你的是全心来敬拜他，神要你的是用你的心灵成为一个祭，你就是这神的殿。能不能让神来常常引导你，以至于你才能够有正确的次序？我们的父母亲所带给我们的，我们的属灵的长辈，也有可能次序会有错乱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是人。可是神的次序永远不会错，所以神乐意把智慧赏赐给我们，神乐意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丰盛的一个生命里面。所以我们看见，虽然所罗门王的次序刚开始有一点歪掉，第一步踩错了，跟埃及法老联姻，也没有第一时间为神建殿，可是你看神是不是蛮有恩典的神？神爱大卫，神也爱所罗门，所以神有没有因为他做错一件事情他就不理所罗门？没有，他一样在夜间透过异梦对所罗门来说话。我觉得在这里其实对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提醒，好，也鼓励所有的，如果你已经是区长小组长了，我觉得我们也要多看见什么，我们要多效法神。好，多看见什么？我们的小组员也许他十件事情做错了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有两件事情是做对的，我们就要什么？选择多看他好的那一面。好，就像神这样，好，神依然的是什么？对所罗门显现，而且跟他说话，而且问他说你要求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发现所罗门真的是蒙恩宠的孩子。怎么说？他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他求的不是求什么，主啊你给我后宫佳丽三千，主啊你给我多少金银财宝。你发现他要求的是什么？智慧。而且他不是为自己求智慧哦，他不是说神啊你给我智慧，让我可以什么胜过地上的万王，让我可以怎么样做出很伟大的事工啊，或把我的国度可以做到多大。他不是这样求，他求的是什么？主啊，你既然拣选我这个年幼的还不成熟的要来治理这么多的以色列百姓，你能不能赐给我智慧来帮助他们？为的是什么？帮助别人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其实这边提到，好，在第十，我看一下，第十节嘛，对不对？第十节这边提到什么？所罗门所求的这个事情是神所喜悦的。那我们会不会学习所罗门的祷告？还是你天天都在求自己的事情？主啊你给我，我最近那个遇到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我的家里的经济比较差， 主啊，你能不能供应我？当然这个祷告没有错，只是我们也知道耶稣在教导我们什么，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其他的就加添给你们。你能不能先为别人求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为人求的时候，你以为这个祝福是直接降临到那个人吗？牧师常常说，当你举起代祷的手为人代祷的时候，其实这个祝福恩典是透过你释放出去。所以谁会先得到？你会先得到啊。当你开始有经济的缺乏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先起来？主啊，你先照顾这一次疫情当中好多好多跟我一样都有经济缺乏的人，主，你能不能帮助他们？有一些甚至还不认识你，主，你能不能供应他们的需要，以至于他们有机会来认识你？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需要转成什么？转成为更多的人的需要来祷告，这才会是蒙神喜悦的。那你会发现，当你乐意为人祷告的时候，你就会领受医治。不单是财务这样，疾病也是这样。我记得我在初信主，在丰富教会念到再生产班还什么时候，我有一次得到什么，得到我记得那时候是 A 流吧，那时候 A 流好像才刚出来，很严重，然后我就一直发烧，反复的发烧，然后当然我们知道服用客流感很快就好了嘛，反正五天服完之后应该就好了。可是我在第二天的时候，哎，我在很难过的时候，啊，我就有一个声音进来说，你起来一起为什么？为得到 A 流感的人祷告。啊，我那时候虽然我人很不舒服，我就开始起来。我不是为了自己说，主啊，你医治我，主啊，啊，因着耶稣为我承受鞭伤，我要得医治。当然我不是说这祷告是错的，而是我开始转向什么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我就开始为同样跟我一样什么有得到 A 流感的人祷告祷告祷告。结果神就做很奇妙的事，当我那一天晚上我祷告完之后，后面我的烧就退了，就没有再起来，就没有再发烧。好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什么？学习像所罗门王这样子求，求不是为自己，求为的是什么？主啊，能够治理你的国，治理你的百姓。主啊，能够让我成为更多人的帮助。就像我们求经济蒙福也是一样，你经济蒙福不单为了你自己，而是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，这就会是神所喜悦的。好，纵然我们还不完美，其实我们看连所罗门其实都不完美啊，我们也不完美嘛，但是因为大卫，神爱大卫，所以神就爱所罗门嘛。那我们呢？因为耶稣基督，天父爸爸爱耶稣基督，而天父爸爸就爱你。纵然我们现在还会有软弱，纵然我们也常常次序会错乱，纵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搞东搞西，搞自己的事情，天天为自己的事情求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神鼓励我们回转过来。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要学习什么？所罗门的祷告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给我智慧，让我能够什么治理你的国家。就像我们的丰富教会的意象经文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为的是要治理这地，要让神的国可以在这地可以扩展开来，透过你，透过你的家庭，透过你的工作职场，让神的国可以扩展开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见好，所罗门的祷告是蒙神喜悦的，所以你也看见神怎么回应他。好，在第十二节、第十三节，好，神说，在你以后没有像你的，没有像你这么有智慧的。好，第十三节他说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，可以跟你比的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神赐给所罗门的祝福不单只是智慧，智慧是所罗门求的。我们另外看着三个祝福是什么？一个是富贵，一个是什么？尊荣，另外还有一个什么？长寿。富贵、尊荣跟长寿。但是有没有前提啊？有没有但书啊？有啊，你看见，对，你要效法你的父大卫，要遵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。好，到这里神的话讲完了，后面就接所罗门醒了。当神说话的时候，你发现愚拙就离开了， 当我们人听见神说话的时候，不论是透过异象、异梦，甚至你直接肉耳就听见神对你说话，很多的蒙蔽就离开了。你发现所罗门不再是在秋坛献祭，而是在哪里？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约柜面前来献祭，而这才是神所悦纳的祭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其实所罗门开始慢慢的摸到神的心，那是因为神对他显现，对他说话，他开始有神的智慧。所以从这一节开始，你发现他开始改变过来，他开始改变过来，摸到神的心，用对的方法来献祭才是蒙神悦纳的，而是到约柜面前，在神的同在面前献上这个平安的祭。好，第三大段是16到2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一起来。
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，一个说：我主啊，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，她在房中的时候，我生了一个男孩。我生孩子后第三日，这妇人也生了孩子，我们是同住的。除了我们二人之外，房中再没有别人。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，压死了她的孩子。她半夜起来，趁我睡着，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，放在他怀里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。天要亮的时候，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，不料孩子死了。直至天亮，我细细的查看，不是我所生的孩子。那妇人说：不然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这妇人说：不然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。王说：这妇人说，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说：不然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就吩咐说：拿刀来。人就拿刀来。王说：将活孩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给那妇人，一半给这妇人。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，就说：求主给活孩子给那妇人吧，万不可杀他。那妇人说：这孩子也不归我，也不归你，把他劈了吧。王说：将活孩子给这妇人，万不可杀他。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，就都敬畏他，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，能以断案。
好，其实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看见当所罗门王得到从神来的智慧之后，你看见他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是不是真的都有神超然的一个引导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会这样做吗？如果要我讲这个话，我第一个会想，万一他们两个就说真的劈了，那怎么办？我是人，所以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有神的智慧，有神的启示，神的带领之下，你就看见那很奇妙的事情一件一件成就。好，那也让以色列的百姓真实的看见什么？所罗门有着神的智慧，所罗门是他们的王，所以他们会什么？敬畏他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了当所罗门求神给他智慧，能够带领这些百姓。好，他在前面跟神对话里面，他有讲说他连他出入都不会，出入都不会。其实什么是出，什么是入？出其实就是出去征战打战，入是什么？回到神的面前献祭。他谦卑下来，他跟神求智慧，神给他智慧，以至于所罗门王所建立的这个王国真的是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。好，包含他各样，好，我们继续往后读，会看到他的国是何等的荣耀，他的国是充满了神的一个丰盛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跟神来求智慧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好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好，认识至圣者变为聪明。好，当我们在帮助我们自己，帮助我们的家人，你有神的智慧进来的时候，很多的次序就会调整，很多的混乱就会离开，就会到对的轨道里面。好，在这一段里面，我在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特别有三个字很吸引我，就死孩子、活孩子啊，我就不断的重复在看到死孩子、活孩子，我就问神说：主啊，你要告诉我什么？ 特别我们最近我们教会从疫情开始，我们谈论了 一系列家庭之间的关系，父子亲子之间的关系，夫妻之间的关系。其实在这一段我看见的是两个妓女在一起，那我就在想，那这个妓女的丈夫呢，这个孩子，这两个孩子的爸爸呢，到哪里去了？如果有爸爸，是不是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，根本就不需要闹到所罗门王那里去？如果这个妈妈小心一点，不要睡觉睡一睡把自己的孩子压死，她也不需要去跟人家怎么调包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都值得我们更深的去思想，我们到底是得着生命还是失去生命的那个孩子？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是成为死孩子还是活孩子？好，当我看见两个妓女生出了这个孩子，而这个孩子因为其中一个妓女有疏失而最后死了，然后两个在抢这一个，这是不是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光景其实是很像？虽然我们在这外面的世界里面，好，特别在外邦人未信主的家庭当中，有很多他们不是妓女，但是他们可能是单亲的家庭，就算不是单亲的家庭，他们是有父母亲的，但是你看见他们所带给孩子的究竟是帮助孩子成长，还是会带孩子走向另外一条路，成为死孩子呢？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能够来栽种这个生命树的家庭，以至于我们的下个世代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小组员真的能够得着生命，而成为这个有生命的孩子呢？我觉得透过今天的经文里面，神要鼓励我们一件事情，凡事从我们自己开始，我们先学习，我们与神对齐，我们的第一步不要踩错，我们不要只是为单顾自己的事情，而是我可以看见神啊你的国度，我可以看见主啊你百姓的需要，以至于神就把那一切关乎你的事情加添祝福给你，神会把什么尊荣赐给你，神会把丰盛赐给你，神把智慧赐给你，神会把长寿赐给你，我们只需要遵行神的教导，神的心意而活，我们是可以看见家庭是可以被挽回的。好，特别在这个无父的时代，我们看见很多的婚姻家庭被破碎，婚姻家庭一被破碎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小孩子就受伤。好，在我们辅导过的很多的案例，我们也看见的确是这个样子。特别年轻人们，我们看到当他在父母亲身上找不到爱的时候，他就去哪里找爱啊？就在同侪之间，就在人之间找爱，很多很多的这样子问题就衍生出来。好不好，鼓励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要起来回应神，先从自己开始，我们与神连结，我们心中有没有那些的秋谈，有没有那些是不合神心意的，我们自己觉得哎，我这样做应该是敬拜神，应该是敬畏神的，但是实际上是跟神的心意是偏离的。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，除去我们心中的秋坛，让我们真实的成为一个圣灵的殿，成为一个敬拜的殿，成为一个祷告的殿。不单如此，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什么为父为母的一个身量出来，让我们学习神的心，他不看所罗门软弱的地方，他看见的是所罗门那个心，所罗门愿意为着百姓求的心，所罗门为的是可以治理神的国的心。好，以至于这则心就摸着主的心。好，求主也帮助我们挪去我们生命中的什么盲点。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很多的盲点？什么样的盲点？主啊，我好爱你，只是我现在有约会。神啊，我好爱你，只是我的孩子的事情还没处理好。神啊，我好爱你，只是我户头还没有1000万。神啊，我好爱你，我好想回应你，但是只是好多的只是。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这种只是？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实的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建造出合神心意、神所喜悦的下个世代。好不好，我们把圣经合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把我们自己带到你的面前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来光照我们，挪去我们心中的秋坛，让我们的心能够真实的全然归你。 耶稣你帮助我们，耶稣你帮助我们，耶稣你就是那生命的活泉，求你用这生命的活泉来洁净我们，让我们真实的能够完全属你，完全的归于你。主啊，你更光照我们，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拉扯指示的，主啊，我里面的软弱，圣灵求你加添我力量，让我能够有能力可以快跑来跟随你，以至于我的家庭蒙福，我的事业蒙福，我的工作蒙福，我的后裔世世代代都蒙福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